师傅好，
韦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今天是周一的晚上，咱们师傅奇说奇闻答疑直播时间已经到了。有问题的师兄，您可以举手排麦。
老师，我今天早晨大概11点过几分吧，我开车到县城去办事。旁边坐着我儿子，还有一个我们庄子上人坐的，是那个有一只小狗在我们那个山梁子上啊，我停住了，我停住以后好长时间，我感觉他已经出去了，我看不见他，是看不见，我就等了好长时间，两边一边是长的是那个树林，还有那个小灌木，小灌木紧密的。我右边看了，我右边没有过来，我想他出去了，我等了好长时间。我就是懒了，我懒了没下去，老师，我等了好长时间，我就挂个衣档往前一走，我感觉那个咕噜底下咯噔一下，哎呀，我说完了，压住了，我就往后退了十几公分，我下去看，哎呀，一个小狗，老师，大概刚满月，可能是2个月左右的吧，压的嘴巴流血了，流血以后，哎呀，死了，我看他死了，心里我自从成为那个，以前就是我成为那个不是佛教弟子的时候，就我从来也不去有意的去杀生，今天就出现一个这事，老师，我就坐在那给他念那个光明咒。本想挖个坑把它埋起来，但那个土冻的挖不动了，是。我就给他念了，哎呀，当时急着要去办事嘛，大概念20多遍大明光明咒啊，老师，最后还放在那，明天我准备拿个什么东西挖个坑把它埋在那，再去做一番那个超度吧，就是当时我想着，我说哎呀，你怎么这样，哎呀，把人就心里面那个了。老师，你说他已经压会了，老师，他最少受多少遍光明咒，老师？
我不知道这个事儿。
好了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力而为吧，老师。也已经那个事已经发生了，我就这个事啊，老师。
老师啊，我那看这个居解秤砣上。我对这个古文我也不精通，然后就是这个德山托钵画这个宫啊，就是说这不德山去吃饭嘛，然后雪峰说钟未鸣鼓未响，托钵向什么处去，德山便归方丈了，就说牙头说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，这是啥意思啊，老师？
啥意思？这还用啥？这用说就说不会末后句的，会是领会，大德善是德善，小德善是雪峰，你们俩都不能领会末后句，这不就这吗？啥意思？
哦，大小是这个意思啊。末后句就是钟未鸣鼓未响，托钵向什么处去吧，
绝对不是末后无句，末后句别给什么是末后句，从来没有给你弄个杂的，没有人说哪一句，你不了解禅宗吧。
我明白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心领神会了。就是说内涵他没了解啊。
未会就是没有领会嘛。
那这个第二个就是牙头密奇异，就是说了一个悄悄话，他就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啊？这是
这悄悄话就是没说出来，没他也不写出来，可他说点啥，这德山就知道了，就这事。
这悄悄话就是这悄悄话也说不出来。
啥叫说不出，本来他就没有大让他跟大家说，就是趴德善耳朵上说的嘛，密奇奇。
哦，那怎么德沙第二天升堂就与众不同了？
对啊，对啊，就与众不同，就是因为他告诉德沙这啥嘛，
那是说德沙跟以前有进步了吗？是这意思吧？
不扯，原本德沙就没有退步。德善是师傅，德善原都是就是弟子。
哦，哦，那丫头说德善只得三年活，
那是一种另一种能力，那就是预知的能力。这一个跟他正量没有关系了。有一些不学佛的人也有预知能力，他不要说是开悟、
哦、
成道，根本就不信佛，那一种练气功的啥，也有一些人有预知能力。还有一些什么功夫都不做，生来的有预知能力，当然不太多，大部分人都没有，都不会预知以后的事儿。烟头就有，他会预知以后的事儿。
哦，
另外一回事，这跟正量没有关系的。
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一日发迟是说开发迟了，还是说德沙去晚了？
饭迟就是做饭做晚了呗，不叫饭迟吗？
哦，做饭做晚了。
这样，雪峰啊，雪峰是做饭的人，做饭头嘛，做饭头，他做饭，他做的晚了，这回事。这个德善还是按往常这个时间来了，那他没做好那个饭，他就说做好了就敲钟了，一敲钟大家都来吃饭了，这还没这中午都没响，你来了，你这有饭吃。德善是按时间来的，他可这一天都做完了吗？
啊、哦，那雪峰说：“钟未鸣，鼓未响，你托钵向什么处去？”德善便归方丈了。
哎，他知道了吗？饭没做好，他不回去，他在钟不溜了，他一直等着。
哦，那人这做的也对呀、啊？为什么丫头说未会末后居的呀？
那烟头自有烟头的道理。你注意，源头不是平白无故说的。这雪峰去问源头了吗？他雪峰把他当个事了吗？
哦，对对。
你看看风举是源头吗？他要去找他了，那你没过过去。他要不去找他，可能什么都不说。
哦，对，明白了。那雪峰是给丫头说了，那怎么那个德善也令侍者画丫头去了？
就说大小德善未会莫后惧嘛。这大德善当然在心里，他就跟你说未会莫后惧，你不肯我吗？那就去问他了。
哦，那丫头密体其意，就是说了说自己的价值。
我哪为什么不肯你啊？是因为怎么就这个事儿就哦这么回事啊，然后的说法就不同了嘛，就这么就是。
哦，那为这点事儿那个就改了说法的风格了，这也不至于吧。
当然是因为说法是对机说法嘛，有机言可对，为啥不改风格？
哦哦，好。行，谢谢老师啊，我这多打坐吧，对我对这个还是，好、哦、谢谢齐老师啊。
我有一个问题有点矛盾，好像比较长一点，齐老师啊，我就先说个，就今天早上听齐老师昨天那个开示，说要有一个抓阄，怎么去抓阄去嘛？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就祈请，特别深情的祈请，上师，我就抓个阄，抓的这个阄是，出家和在家的这个阄，扔了三回，我抓了三回在家，我说齐老师，就是我一直以来，我就想这个出家弘法利生。完了闻的这个心中心法以后心平静了一些，完上个礼拜有两次打七嘛，完了打完七了以后就萌生了又一个出家的这个念头，完接着又是我就是这段大疫情这个流行感冒这个过完以后，这个信心就坚定起来了，坚定啊、哦、我要过完年我就要出家，我就找 新密的道场，出家这个道场。完早我就通过我的一个佛友问了，问的时候那个佛友告诉我，你这样式的，你看看你上那个祈请上师，你抓个阄试试。我说我没想过抓阄的事情。我说我听到昨天晚上齐老师开示的，我今天就心动了，我抓阄了。可是我抓阄了以后，抓了三个都是在家。我说我这个问题，我特别就是对上师特别有信心，我的法身慧命就是上师给我的，那是上师，就是我生生世世法身慧命的父亲。完了，我这个就是出家这个问题，不是说是今天而引起的，就是我就是离婚五年了，我一直孩子在考上大学以后，我就准备出家。我都甚至上五台山去剃度要出家，完了以后就是腰间盘严重了，腿都不好使了，实在没办法了回来的。完了这功夫就是所有的一切事情就按着这个来要求自己而去做的。就完了今天就是我抓过阄以后，又抓了三个在家的，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了，所以说师傅您帮我指点一下，因为我就是这是矛盾。
你够格不够格你出家？我不知道，我听着你像你不够格，你不够出家的格，没资格出家，因为你有病。出家人不应该，你不应该要你就是哦，要假如知道你有病就不允许你出家，不收有病的。要么你去问问出家师傅是不是有病是不接受的出家。你不腰椎间盘吗？
嗯，
那病医生都没法治，你出家干什么？可以虽然增加负担的，就有疾病你就不够格出家。
就这个问题我就干不了活回来的，我先调好了，就是我遇到心中心、
啊、好了，没病了，没病当然可以，没病了你就
我就是
我等于没说刚才。
不是，我说调好了以后我再出去，我就修上这个，从七月份就开始修的，修了新中心以后，我这个腰间盘
好了没有啊？现在
好了，就是特别严重。
好了，
那
我这刚才那话没说，我以为你是病人，病人是不可以的，实际上你不应该接受。
完了就想那个出去嘛，我想出去以后，完这段时间就是这个疫情大爆发以后就。过完以后就是心脏老丁个就是跳，我就
是心脏毛病啊。
我检查完了以后就是血常规都血常规有问题，心肌酶没问题。
我你说这个话我是听不懂，到底算有病啊算没病啊，我也不知道。
那医院的告诉的说是这是就是以前的就是。缺铁性贫血以后，这疫情的是后遗症，这种心脏就是蹦蹦跳。
那不还是有病啊？
啊，后遗症
有病，没接错，我也不错。
嗯，
有病就没有资格出家。
我就是
有病的人自愿的，应该是按道理讲应该是。
是这样事的，完了就是我抓阄完了以后，就抓个这个三个在家的时候，我
就一有病你就没资格出家，当然抓三个在家。
哦，那我要是调好了还有机会吗？
调好了再抓试试。
那行，
看看在家不能。
嗯，那行，那这样说行。要不我就一直这些年就是这么走的。完了，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无助。
现在不是没调好啊？调好再说，调好。在没调好的情况下抓三个在家有什么奇怪的？
哦。那调好了以后再可以抓
了、那就可能抓不到三个在家了。那你觉得要不你试试、
哦、
你调好了以后试试。
那行行啊、哦、这样说行。那好了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齐老师，我就是一个小小困惑，就是这个吃肉的事，就是就是祖师不也说随缘是素嘛，然后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可是我发现自己明明
随缘是素，可不是你贪吃肉的理由啊。由于随缘是素就可以贪吃了。
就我就是发现自己还是有点贪吃，就发现自己这个问题了。
那你就不能跟你说随缘是素，随缘是素的话不是跟你说的。
嗯，就是
贪吃说的。
对，就是现在就吃锅边素，然后如果身体有的时候
别找别找理由了，找个理由吃肉，别找理由了。
嗯，这几天说是要多补充蛋白质，然后看到人家吃我就煎几块吃，所以我心里面就还是很愧疚的，就你说我怎么办呀？
你怎么办？不要说吃肉，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你自己决定的。
哦，
这样说吧，是你需要不吃肉，不是我需要你不吃肉，你可别弄错了，这事能问我吗？
嗯，是的，我很惭愧，老师，真的很惭愧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还是我自己就自己的事儿。嗯，也知道怎么做了，其他没问题了，谢谢老师。
师傅，林师兄问，就是刚才前面师兄问的大小德山。这个公案他是问大小德山是不是分别指德山和雪峰，
是指他俩。
嗯，
大德山就是德山，小德山就是雪峰，就指了他两个。
嗯，师傅，就上面这个公案里面是不是说岩头他有超师之志，还是超师之见？
不见得有。
对，
不见得有。
哦，
我说不见得有是这个角度，就是德山不一定不行。
嗯，
岩头当然很牛，德山他很，再说也再牛，德山还是他师父，并不是师父不如弟子。
海纳百川师兄问，刚进群怎么样学习？
这你回答他，我就不回答这问题了。你回答。
嗯。师兄，我们一滴水所有的安排啊，在群里面都会发通知。现在目前是魏老师的小班课不会在大群发通知，会在小班魏老师实修答疑的三个小班里面发通知。大群的安排现在是一周三次奇说奇闻，一周魏老师的大神经前世。这一周四次是在大群发通知的，另外还有三次魏老师的小班答疑会在小班群里发通知，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一些灌顶，包括精舍现场的这种交流和答疑，方便的时候我们会在群里发通知，目前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，我们有一些交流就没有在群里发通知，是这样的。师兄，如果您有什么需求，您也可以提。比如说，您是，是想学习什么？咱们是新中心，我们是新中心啊。实修的，现在的答疑呢，师父的答疑是，针对新中心实修的师兄进行的答疑。当然，想了解新中心，或者准备修新中心。或者是想了生脱死，想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，那您就可以跟着咱们这个答疑跟一段时间，这样的话有些问题您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，也可以给您一些引导和思路，自己去找资料，自己看，深入了了解，深入的学习，然后再开始进入新中心。如果师兄有疑问的话，您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答疑的时间直接开麦上来跟师傅交流啊。师傅，于师兄说最近发现自己还挺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的。于师兄好像是400座左右啊。啊 ,500座。这句话叫师傅怎么回答您呢？
他这都不是问题，他这不是叙述吗？他说他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我也听懂他说的话了，这不就结束了？他都没问什么，就这个意思。 问啥都没问啥。
以为自己不在意了。
齐老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比如说，一个是外乡人，一个是内乡人，两个人，比如说都得到之后传法，他们的传法的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啊？
没考虑外乡内乡，这个事我，你说这个我就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，外乡内乡的事没有注意，没有关注过。
是是，我就比如说咱们所谓的就是济公，济公活佛吧。
没有想过像那样的去
干。是，我是属于也是瞎想，有点
你一想到了，我都没那么想。
是，有点瞎想。我就是所谓的您看那个是德山，属于是德山禅师还是什么，就是棒喝，他就是说用的是经常用棒喝的方法，或者说别的禅师好像用的就是所谓的用别的方法，好像还是存在就是所谓对机不对机，有可能也这不有一这么一公案吗，说你找这谁去吧，他跟你就是所谓的是对机也好，说你找他去吧，就是有这么一公案好像。
怎么了？
不是，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所给我想对机不对机，就是跟他这个说是性格，按说是得到了应该就是说都是平常心了，就是说但是他是不是还是多少有点就是说
表教学风格，这个词你听说过没有
啊？对对对，实际对，就是这么一个，对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是，
好
吧。啊，哦，行。
师傅，于师兄还在问，他说就在意别人的对他的看法，这种情况经一时的，他问这是不是习气？
是习气或不是习气有什么不同吗？是习气就怎么了？不习气就怎么了？我看是不是习气要什么紧？
师兄，如果是方便的话，您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跟师父交流一下啊。既然今天有这个问题和困惑，但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风波。如果上座六小时，再加四个小时，是按两座算还是按五座算？
哦，五座，那十个小时嘛，那不就五座嘛？俩小时一座，十个小时就是五座。
线上打七可以吗？可以，师兄。我们打七的话都是分线上和线下的同时进行的。修行越久，内心越来越平静，烦恼越来越少，因为平静看事情越来越明白，看清楚真相后厌离心越来越强烈，不知道这样的信念是否正确。
正确。
内观绵密师兄，你要是想打您过百座了没有啊？过了百座没有？有没有进入千座呀？现在我们已经起七了，您要是打的话，群里面发通知了，可能您没有关注。一会儿您可以找我一下，再单独我们把这个打七的这个通知消息给您再发一下。师傅，明暗师兄问，他说是新来的观众，他想问一下丹道说的灵魂觉醒和明心见性有什么不同？
我不了解丹道说的灵魂觉醒怎么回事，所以回答不了你的问题，毫无了解，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，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。
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，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六祖禅经说见性之人言下虚见，若如此者抡刀上阵亦得见之。然后我就不太明白，一般来说抡刀上阵不是说拼命嘛？然后你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根本就考虑不到见性的事情，就是不像我们平时
那个见性是要考虑到才见性啊，考虑不到见性的是这个意思。见性是要考虑到才能见性啊。
就是 我觉得渐进它是像元英老人说的，就是膝下狂心见真性也。
对啊，轮刀上阵不能膝下狂心吗？
但轮刀上阵的时候，他是有跟人拼命，就是有称心啊。
这样的呀，轮刀上阵，这个时候心态各有不同。
就是虽然轮刀上阵，他的心境跟普通人是不同的。
你这为什么说个普通人呢？这为啥这么说呀？
因为普通人他轮刀上阵的时候是带着嗔心，他还很慌乱。
对对对，那你说的就对了，跟普通人不同，这跟普通人不同，这么说。
所以见性人他这个时候是把这些心给去掉了，所以他也是属于卸下狂心，是吧？
别猜了，见性的人什么样啊？要叫你猜中，你不就是已经见性的人了？你要能猜中。
那就是先要修行，修到
对，先要修到见性，你才能理解见性怎么回事。
好的，然后我想请教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在大波涅盘经里面有一段，我打在聊天群里面了，就说阿舍世王把他父亲给杀害了。然后去向佛陀忏悔，然后佛陀说，我之前就说了很多话，然后这一段是中间摘出来的，说王若得罪，诸佛世尊亦应得罪，何以故？如父先王频婆娑罗常于诸佛种诸善根，是故今日得居王位。诸佛若不受其供养，则不为王；若不为王，如则不得为国王害。若如杀父当有罪者，我等诸佛亦应有罪，若诸佛世尊无有罪者，如独云何而得罪也？就这段。然后看完这段之后，我有两个感觉。第一个感觉，我觉得诸佛菩萨非常非常慈悲，就为了安他的心，就是讲了这一段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逻辑，我觉得有一点颠覆我的常识。您听听。按这个逻辑，我说的这一段能不能成立啊？就说如果一个人他对佛菩萨，就是他对三宝犯下了罪业，因为他的对境是三宝，所以如果没有三宝，他就不可能犯这么重的罪，所以三宝也有罪业。既然三宝没有罪业，那这个人他对三宝犯罪也是没有罪的。我这么说是不是符合这个经的逻辑？
我听了你讲的有道理。
就是说逻辑是成立的，是吧？
只是有你的歪理而已啊，有你的道理。
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是，就是这一段他给阿舍世王讲的这一段，看上去也有点像是歪理，我觉得。
我不认为是歪理，我就是不理解，我也不说佛说的是歪理。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理解，以后才理解。
就是您也觉得这一段比较难理解是吧？
没有，我觉得非常好理解，这有什么不对啊？你别以为你跟佛说的一样，你跟佛说的一字不差，佛的是真理，你的也是歪理。你以为相似了就都一样了？不一样，你就是一字不差也一样，你那是歪理，佛那是真理，一样是这样。算了啊，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这种事就不再说的了。
那我说，如果阿舍世王听了佛这段话，他相信了佛的道理，那他是不是最有忏悔心经？
经里怎么说的？
您说是他听了这段话之后有什么反应吗？
对啊，你这个问题就经里有啊，经里怎么说的？
这段我没有看见，等我找到了再跟您说。好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黄渤禅师《传心法要》里面说，我这个也打在聊天群里面，说三乘教纲只是应机之要，随意所说，临时施设各个不同，但能了之即不备货。第一，不得于一机一教便手文作解，何以如此？实无有法定法，如来所说，我此宗门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即修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但知悉心即修更不用思前虑后这一句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思想特别特别多，但是我想了很多办法说服自己，但我就是这个
不用想很多办法，很简单的听佛一句话，不信你自己信佛一句话就行了，我跟你说这一句话吧，好吧，
好，
只要你肯信，好吧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就这句啊，能听懂吧？这句话好听懂，
能听懂
啊，
能听懂，能听懂，
能听懂，
意思就是
中你这一句话，
就是以后如果我开始胡思乱想，那我就不用理自己的想法，因为
别信他那一套，别信你那个胡思乱想那一套。
好的。
我想有一个问题啊，一直想请教您，但是我排麦有时候也排不上去，我是刚到您这个群里来，所以我有时候也不是太熟悉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小组呢，在参这个公案，在参公案时候啊，就是起这个疑情，因为是解不开，我们是一直在参究呢，还是直接放空不管它？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用心？
放空不管
的，放空不管是吧？好好好，谢谢齐老师支持，开始，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。
参究不是指的参公案，参究是参话头，你别弄错，参究这个词不用在参公案上。
我们在参那个480位那个。
那不叫参究，那叫学习，叫读书，那叫参究啊。
是学习里边我们有的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我个人。
那也不叫参究，参究只是参话头，是一种修行。
啊啊啊。那我们就直接放，
还是在学习，你说的是。
哦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放空不管它，最好是吧？
你说的是参究啊，我是从那个参话头上去理解的，我说不管它。
哦哦哦哦，对，这个有的时候呢，对着公案里边禅师的开示啊，我们印不上去嘛，印不上去就会产生这个疑情，疑情呢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在那儿这个疑情。
那你也想不透，放下不管它，我就说那个吧，就是说的那个。
哦、
oh, ，
好好好，太好了，齐老师，感恩感恩，感恩开始。
海纳百川师兄说，五日开始迁坐，就是快完成百坐了啊。一坐两小时不可动吗？可以在群里发一下打坐的具体方式方法吗？
我是这样的，我是今天刚进群的。我没有做过这个心中心法，没有修过这方面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修。
你灌顶了吗？
我没有啊。
我灌完顶他能告诉你心中心法怎么修，不灌顶不告诉。
不是，那你可以不告诉我，那我现在该怎么修？
哦，你说灌顶以前呢、啊、没有灌顶的时候，灌顶以前能修什么法？能修六字明。
六字明怎么修呢？
刘志明，那个谁，这个李华，你告诉他怎么修。
好的，师兄您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刘素芳，我是今天刚进群的。
好的，那您能不能加我一下？您进到咱们哪个群？
我就是点开这那我群里发的这个会议，我就从这里进来了。那个群是什么群呢？一滴水啊什么？
您在咱们一滴水的，我看到您了。
看到我了。
对对，今天刚进来的啊。
是。
对对对对对。看到了，师兄是，今天给您发了一点我们的资料，您也看了，对吧？
今天的资料，今天的资料，
我给您发的那个电子的那个资料，你应该是看了、是吧？
今天还没太看呢，
还没开始哈、啊。我给您发了六字明的修法，就是那个，您看一下，回头看一下。您可以先修六字明，然后
看这个六字明也要接手印，还要用黄布包手吗？
对，需要的，用黄布罩手。把手印叫起来、
那咱这平台有这个卖吗？
不是卖，我们有可以结缘，您把您的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，一会儿我给您留言。 把
那好，太感谢您了，因为我确实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修六字明的，我原来也念这个六字大明咒，但是我也不解手印，我就是坐在那里用心念的。再一个，我们打坐一定要打两个小时一坐吗？
心中心必须两个小时，不能少于两个小时。六字明可以不到两个小时也可以，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
那好，那这个六字明，您都发了链接是吧？那不好意思，那我可能还没看到呢，就是我还不知道这六字明怎么修呢。比方说我的意念在哪儿啊？我是心念，心念心听，还是我就是把它那个关注点在什么地方？我是放在
心念耳闻，
耳闻。心念新闻还是耳闻呢？用耳朵去听我的心声吗？
心念新闻也一样，您能理解心念新闻就是心念新闻了。
那好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咱们耳朵是听不见的，因为我是心念，耳朵肯定是听不见的，对吧？
那不一定，这个
幼稚，问的问题有时候幼稚是吧？
不是啊，这是修行的方法呀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幼稚不幼稚的事。咱们就是心念耳闻，如果您能知道什么是心念心闻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一样的。
那就是说，我的心关注点在哪，放在什么位置？就比方说，像我以前修的话，比方说我关鼻息的话，关中脉。那不是丹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放在丹田部位，我也可以放在就是鼻子的部位。那我关这个修这个的时候，我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呢？
不做关系啊，心没修嘛，不做关系啊。
啊，六字大明修六字大明
不做关系啊，六字明也不做关系
啊。
你说这个关注点其实就是观想，观想法门，不做关系啊。
不做观想啊，那就是我心念耳闻。啊，不，
你不刚才说过心念心闻了，耳朵会闻吗？
对呀、
啊。心闻说成耳闻了，耳朵会闻吗？是心在闻。
我耳朵会闻，只是闻不到。耳朵会闻，只是闻不到，所以我就想。
耳朵不会闻，还是心在闻。
啊，明白了。
那不是眼睛上讲的很清楚啊？看，你是眼看的吗？还是你心看的？哪是眼看的呀？这不楞严经这个道理讲的多清楚，这个闻也是一样啊，耳朵会闻吗？它都是心在闻呢。
老师您讲的有点深奥、哦。
不是，这是佛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
谢谢您老师啊，我基本上大概有点明白，不敢说全明白，有点明白。
你自己刚说过了新闻嘛？你看这能会，你都知道，这说明你知道啊。
我就是说原来没有修过这个，所以说以前都是有一个关注点的。
那是观想，你说是关注点，心里不做观想。这按你的话说吧，按你那个关注点的话说吧，心里不要关注点。排除把你那关注点扔了，排除那关注点，心里不要这个。
行，就什么都关注点都没有。
不要关注点扔掉，你原来有的都扔掉，不要说有没有了。不要这个，
谢谢老师开示，太经典了，一句话就点明了。
师父，其实他就是注意到那个心念耳闻，其实就已经是关注点了，但是他自己又多出了一个东西，所以你要给他让他扔掉，是不是？就多出了一个观想。
他实际以前是在修观想法门，他把那一个说成是关注点
了。
你比方说观七万明点，观本尊，观什么，这就是观想。他说的其实观想法。
我知道您那个什么预测的、治病的、还有超度的，您不参与这些，不没有没有修过。
他不懂这个，他怎么想参与参与不了。
但是对，有这么个问题，我先说前期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中有救度的这些书籍跟资料，碰上有些朋友的亲人走了，我们是提还是不提？我以前是会说 但是会遇见两种情况，有的信呢，
你告诉他们不告诉他们都无所谓啊。你反正就照你根来了，他那个他家属知道不知道要什么紧呢、啊？都不大要紧，不影响你做中油超度啊。你是跟那个王者说话的，也不是跟王者的家属说话的。
我不做，
家属知不知道没有关系。
我做不了，
那他就过来了呗。
我做不了这个超度，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完全的理解了，还有些字还得。
那你再读那个书，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再读那个书，读通了就会做了。
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给不给朋友提上这么一嘴，说一下这个事儿。
不提也不要，不影响你做。
啊，我知道。
你给王者做超度，你跟他家属提不提要啥紧呢？
如果我不做，我没打算做这块，就是超度这块多这个事儿。但是呢，有时候
这可不是多事儿，度人如度己。你就不想得度，所以也不度人是吗？
也没有这方面的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看陕西的有一本上有那么一句话，就是身体虚弱的或者说是那啥的不适合做这个。
我没有听说过。
我看咱们陕西哪个寺院发的那个版本上，
你就别信那么多事儿，别信他那么多。
哦，它上面有一个版本，我有三个。
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书名叫这个，就重复了多少遍呢？这上说的就照着做，不是这上说的，不要理会。
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给朋友呢提一嘴，他要是做，他就我知道您的意思。
是，我还想插一句呢，师兄，这个事情您自己都没有很笃定的这种很有把握，很那个，这叫什么的这种很有信心的这种传递出去的话，对方他都不信佛，或者说他都没有修心中心，他会去做吗？
因为我了解我这个朋友，他平时呢说话这方面对这块呢是就是那种感觉，是对佛法这块的，所以我就会产生这样的
我根本就没听懂他对佛法怎么了。
他不一定信这块。
对呀，那他都不信，您跟他说他会去做。
他不信你跟他说管啥用啊？
对，哎，我有时候想，还是觉得朋友嘛，还是想操点好心。他不信，他平时因为跟他比较熟，一说起来，他对这方面就觉得都是在这闹钱的迷信，我也没法，每次就话到嘴边，我都憋回去。就以前相处的时候，行了。我知道。
师兄们如果想那个刑法，需要刑法的那个原经文本的话，我们这边有，咱们金社前段时间出了，就是把孙景峰居士的这个原经文版本，这本书已经给他印出来了，师兄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过来结缘就可以。这是原经文版，没有那些解释，就是我们后面的也不知道是谁加进去的一些解释，可能给大家一种不太好的就是暗示，没有那样的事情，看了之后不敢做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原经文是很清楚的，我们直接念给王者听，他的智慧是生前的九倍，而且他正是身临其境的时候，告诉他中友就是指示他目前正在经历的是什么，他只要认按照您给他读的这个指示他去做就可以了，他只要听了他就成就，这是人生得度的最后一次机会，非常好的一本书，就本期生命得度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原经文是怎么说的？原文上师开示里面也讲，对，解释确实麻烦。有电子版，您在网上找原文可能不太好找。我们上师的开示是有原始录音的，然后后面师兄们拿到的各种版本里面加了那些解释，可能不是上师的。 所以就会出现刚刚，应该是刚刚这位师兄说的这种情况，对。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刑法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所以最好是我们还是用原经文版本比较好。中有是药，那是上师的白金梅师兄，应该是上师的中有是药那本，嗯。
就是刚才李华师兄他在说这个中影灸度啊，我最近就是别人给我寄了这个书啊，这上面就是有原经文，原经文后面就有解释，比如说解释他就是白话文说的，某某某人你不要散乱，仔细听我为你指示。今天是法性中有时期的第七天，这一天有清净功行、插土、赤明步。助真极其慎重，就是说这个解释的，那你说要给别人要是肯念的话，这解释文不需要念是吗？
这个叫解释文啊，这个
非常
讲的这个话，我这样说，原本的中友教授请问解脱秘法，这个你知道哪个是原文不知道？
他这个上面有啊，他这个上面有写的
呀。你不是，你直接回答我的话，别按你的思路。
他这上面写的有经文啊，我不知道
哪个是原文不能。
他这个书上面写的有原文。
你说他的原文哪是原文？你知道哪是原文不知道？
知道呀，他的书上标了呀。
你知道哪个是原文不知道？我就然后我再说别的，你直接回答我的话不就行了？
那我没看到其他版本呢，你说光原文的我没有看到呀。
我不是要你光原文的，就算有解释的原文还在吧？
对呀、
啊，那个原文你知道哪一段是原文吧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。
知道呀，他因为他这上面是写的。
到这为止回答你知道，就这就行了。你知道那个原文你读不懂吗？
我是
下面说的就这句话，那个原文必须要解释你才能懂吗？就直接读那个原文你读不懂吗？
我读得懂，但是我们就不知道。
就是要这个话的，我的意思是啥？根本没必要解释，你都能读懂还解释它干什么呀？
哦，那就是要
听王的就能听懂，还用解释吗？
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因为最近还
是什么读原文嘛，你看看。
哦，那后面解释文
原文读不懂，那就有必要解释了。这根本不是现代人翻的，孙景峰是现代人呐、啊，近现代人，他都是现代语，都不是古文，根本就不用翻译。
哦，
他那直接读都能读懂，用翻译吗？那个。
哦，这是我请的这个，他有这个解释文。
我就是问这个原文，你能读懂不能？就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
我能读懂，我能读懂啊！
直接都读懂了，解释干什么呀？
我能读懂，
你直接都能读懂。那王的他死过的人，他也能听懂，你都不用解释。你都能读懂，他会听不懂？
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那要是给人家刑法的时候那个解释文就不要读了，那我们就不知道啊。那刚刚钱老师知道了，那就是光读原文就可以了。
鉴于你这个思想，你这个想法更不应该解释，一解释就成了必须读了，这还了得？他解释本来是出于好意，他恐怕你读不懂，所以呢你读不懂我来解释解释，他听不懂就不解释了就行。你这好了，一这个就成了必须了，你这一必须很麻烦，那更不应该去解释了，还要这样。
还有师兄在问啊，于师兄说31日刚走了一位亲戚。法性中有第一天是亡者去断气后第五天。你可以从法性中有开始给他做。电子版的话我们可以发电子版，哎，看史先章师兄已经把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电子版已经发在这儿了，师兄们可以自己下载存到手机上，如果需要纸板书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接缘。杨师兄说是2019年开始修新中心，修完了千座准备再打一轮，按座计算修完千座，时间可以自己选择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没太看明白。
老师，我上一个签座打坐的时候加坐我没有算，我打了3年， 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三年，一年多就能打完全座，对吧？
何必赶那么紧呢？我们不就是说这个一天一座嘛，就这三四年打三四年的功夫，那你何必赶那么紧呢？你要想赶得紧，当然是算做的呀。当然了，一年多能打完全座，咋不能啊？也能打完，何必赶那么紧呢？
行，还是按那个慢慢来哈。
算了，那好吧，你赶得紧也行啊。怎么又？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赶紧赶紧吧，好吧。
好。谢谢齐老师。
廖师兄这个问题，师傅请您看看他这个问题。
没有法律啥的，这样说这个你回答我的问题先。你说的罪是我跟你说有两种，一种是行为上的罪，你注意啊，行为上的罪跟有没有法律没有关系。这种行为他就有罪，这跟有没有法律没有关系。还有一种是法律条文上的罪，这两种罪你能分开，你能就是你能分清楚这两种不能？行为上有罪和法律上有罪，这两种有罪你能分清楚的？
恶业这种东西这和行为有关。
他说这我能懂啊，罪业就是个这就是行为上有罪，就这个意思。和法律上有罪是一回事吗？这两种事你能分清楚没有？不能。他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
嗯。
不过讲的对，这些这种东西和行为有关，你不要那个纸字，把那个纸去掉。法律规定的触犯了你就不能说没罪，那是法律上的罪，它不是行，不一定是行为上的。行为上的罪就是有没有法律它都有罪，这两种你能分清楚吗？你要能分清楚就不存在你问这个问题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。
为什么说的跟佛一样也只是相似不是真理呢？是文字像一样心念不同吗？
谁说这个跟佛一样只是相似不是？谁说的这个话是哪来的、啊、这个就前头你这个跟佛一样也只是相似，这是哪从哪引来的话？引子又出自于哪里？这个跟佛一样也只是相似，这个话出自于哪里？就这
啊，师傅，就是前面那个师兄不是说他说跟说的话跟佛一样，然后你就回答他，你就说你就这么说的，你说那你只是相似，你佛说的是真理，你说的不是。
我可不是那么说的，我说的是不要说是跟佛说的相似，你就是一个字都不差，跟佛说的完全一样，那么佛说的真理你那就不是真理。我这么说
呀？
啊，我这么说
的。那为啥呀？
因为他心不在，就这个事儿。
就是承载文字像的心念流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
一心不以文字，一意不以语。
他心里不是那么想的，嘴上虽然这么说，是吧？
不那么简单。学语就是学语的没这个智慧，学那个语言他除了误解根本没别的意思了，说的一个字都不差，他那是误解，佛说的是原意，他会一样吗？
我似乎有一点明白你说的意思。他只是学别人说话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没有那个，
对，心里没有领会，语言说的一样、那会一样吗？所以说这佛这么说跟你说就是一字不差，佛说的是真理，你说的也是不对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他误解了哪会对呀、
那老师，我们有很多时候我看经书，比如说我要看经书也会出现这种现象
啊。对
啊，
说
的
好啊，
就是我现在想的那个佛说的不一定是一定的。
误解越来越少，真理越来越多吗？这不就是我们的学习的进步吗？
但是我哪知道我理解的和人家说的是一个意思？
这你肯定知道啊，你咋会不知道啊？你没干呐、你是猜想不会知道，你去做一做看看会不会，心里透亮的，咋会不知道啊？自己心里明白不明白？你自己最清楚。
就是说我需要验证是吧？我看完书了，我按照那个做，然后去验证。
这是什么话呀、你需要看佛经，你需要多看。看的变数多了自然就不一样了，要么你去试试。
那行。
啥需要验证啥？你现在你就说根本就不去学佛，跟佛想的会一样，那咋可能啊？
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同样一句话，他说的那个意思和我想的那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。
要是跟别人不跟这个事，我不做评价。要是跟佛不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你不正确。
我知道是我不正确，但我并不知道正确的是啥样的。
正确是佛说的那样的，你现在不能理解，以后你会理解，多看多学，以后就理解了。
那我不能理解咋办呢？
不，多学习啊，继续看，继续学，继续读。
继续读。那我哪知道我啥时候读的是对的了？
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不去看，在这跟我讨论没有一点用处。你只要是一做，马上就知道了。怎么别人都不明白，就你清楚？你自己的事你会不清楚？
那我知道了。
你现在想想象到当时啥呢？你现在哪能想象到啊？你都没去做。
那我听懂你说的话了。那我没有问题了，我知道了。
啊，齐老师你好。我是一个新人啊，就是我之前我也灌顶了，然后我先从六字大明咒打了150座，后来就新中心我就上了三天，就是坐的时候就坐到30-40分钟就心烦意乱的，就也想坐也想学，就是自己这个心就可能是意志力还不够坚强，我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想在这块有所突破，就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我就特别佩服他们2小时打下来的啊，好多师兄认识他们都1000座以上了，但是我在这块就做不到，就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就是也像大家一样啊。
你做不到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
对呀，我就坐的时候时间长了，就有的时候腰也疼，然后就还昏沉。
啊，别人也腰也疼，别人也昏沉，他都坚持到底，你为啥不坚持？
是啊，我就想这2个小时怎么那么难呢？就
那别人也难，怎么都过去了？啊，你猜想，你是说他们不难？那你猜错了，他们也难。
就大家都
难，
但是
轻啊，难的程度不比你轻
啊。对，就有时候我就是在念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还念那个咒，然后就口干舌燥的，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就真是就觉得有点难度，但是我也是想特别想把这个新中心法这块修一下。
假的，要是真的就假的都会坚持到底。你是假的，特别什么什么想什么的都是假话说的，先骗你自己说假话，你并不是为了骗人说假话，
对，
也先骗出你自己，然后再骗人。
是我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始终是上不来，还是没有，这真诚心不够。行，我忏悔，我知道了，是。
那没管啥用啊，坚持还管用。
对，
忏悔还是打不了。忏悔完了再打不了，再忏悔，再忏悔打不了，管什么用啊？坚持到底
的。所以现在就不敢这个上。
要你坚持，不要你忏悔，忏悔做啥用啊？这是忏悔，忏悔是忏这个的，忏不是忏这个的，这不是触犯了哪个戒律哪一条了去忏悔？这
就是自己做不到，也是觉得挺。
不需要忏悔，需要你坚持。
对，我觉得。好，行，谢谢，感恩。
也不需要感恩，需要坚持，都不需要这些，学的都是套路，这套路都不要，还是来点实际的吧，套路不实际。
怎么知道自己是胡思乱想还是不是的？
根本没有不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全都是胡思乱想，不用分辨了啊，不用分辨哪个不是了，全是胡思乱想。连去找哪个是哪个是都不用去找。
通体全是。八线就断。 师父刘师兄问，他说他就是怕自己理解，就是怕自己误解。
误解不要紧，时间久了就不误解了。
嗯，
不怕误解。
师父小川师兄问，他是帮一个师兄问的，他说是不是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根本上师？
哇、哦，这是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上师可以有很多个，跟许多人学法上师，但是根本的只有一个。哪一个是根本上师啊？你在哪个上师座下开悟的，在他的教导下开悟的，那个上师是你的根本上师。你可以跟很多师父都学过法，但是其中有一个你开悟的时候是跟这个上师开悟的，这个上师就是你的根本上师。开悟是根本嘛，你在那开悟的当然是根本上师了。
请问师父，人总是要回来娑婆世界，那凡夫和佛菩萨再来有什么不同？
这个人总是要回来娑婆世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听咋回事。我听听这个道理，你给我讲讲总是要回来的道理。我听
听。听说的，师傅他说。
听说的。
人总是。
听说的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人总是要回来，你听说他就告诉你为什么再回来。你听我就是说他告诉那也行，你告诉我。
嗯。
为什么要回来？
为什么要回来？
为什么要回来就这个。没法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嗯，估计他
没回答。这样，我换个问法，是回来度众生吗？这换个这个问法，你这样是不是这好回答了吧？或者是就说或者不是，这不就好回答了？是回来度众生吗？
师傅他肯定是有点弄晕了，他认为凡夫是因为业力，所以在说
佛菩萨他有业力吗？佛菩萨为什么要回来啊？凡夫是因为业力，可以承认这个。佛菩萨为什么回来啊？佛菩萨也有还有业力吗？
对，他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没分清楚，这个地方他没分清楚，应该是。
不，他应该知道啊，佛菩萨回来是业力使然，业力让来的吗？
师兄，请您回答这个问题。
回答
啊。嗯。佛菩萨再来是因为什么？
这样，我换一个问法：佛菩萨是乘愿再来，是愿力吗？我这样问。
他说是愿力，师父，他说是愿力。
啊，这
好了。他说佛菩萨是愿力。
这个问题就已经回答你了。你问什么呀？你再回头，你看问什么呀？你问的啥？这不就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吗？
凡夫和佛菩萨再来有什么不同？
你看看他自己回答了吧。这不就是不同，让他自己回答出来了吗？
嗯嗯嗯。众生是业力，佛菩萨是愿力，这就是不同。
一个是度众生的，一个是被度的，这说这样说不通也可以。
小多多师兄问，他是帮他的一个亲戚问啊，静脉曲张不能久坐，能修心中心法吗？指节手印，
当然不能。心中心法每做必须是个两小时，哦，不得少一两小时，多了可以，少了不行。
嗯，
当然是，那就那个不能久坐，不能坐过两小时，当然不能修心中心法。指节手印念咒行吗？不就是接手印念咒吗？心中心法不就是接手印念咒？这怎么不行啊？不就这样？
他意思是不做。
那不做接啥手印念啥咒啊？不做在哪接手印念咒咋念呢？
对，这个还。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，是站着吗还是走的？
不能修心中心法也能修行啊，就不用打坐的法也可以的。你比方说念佛都不用打坐都能念。
嗯，他说知道了是吧。小浅师兄说有一个师兄修藏密五加行，然后他想修心密100座。他说是不是只能一个根本上师就不能学心密了？所以
他误解刚才说的话了。根本上师是一个，上师可以跟好多上师学法呀，根本只有一个，并不是不能跟别的上师学法的呀。他误解这个事了。根本只有一个，上师可以有好多，跟好多上师学过法都可以。
嗯， 他这个师兄，小浅师兄，你下回可以啊，可以让这位师兄自己上来跟师父对话一下。他想修心密一百座，难道他只想修心中心密的一百座吗？
还不如简单的说了一句，他相信老人的话，他不想做三个道。
应该是。
老人说过两人打完永不做三个道，说过这个话。
哎，师父，小浅师兄还在问，他说那他修五加行是不是就已经有根本上师了呀？这个小浅师兄没听懂啊。
只有上师了呀，根本上师是在哪个地方开悟，哪个上师是他的根本上师，如果没有开悟谈不上，可以这么说。你自己都没有根本，就算你认可根本上师有意义吗？你自己成道了吗？开悟就是成道了呀。你都没成道，说什么根本呢？你都自己都没根本，你就是认一个上师是根本上师，那不也是安慰安慰你而已啊？你那你自己心里就没根本，你没开悟，哪有根本呢？所以说，根本上师是对开悟者说的，才有或者这么说，根本上师对开悟者才有实际意义。没有开悟，就算认一个也没实际意义，认一个是安慰安慰自心吧，没有实际意义。不是成道的人说这话没有实际意义。但是也愿意说呀，他毕竟是修行过，好像是心里都也希望有一个，那就有一个吧，有一个也是安慰性质的，不起啥实际作用。开悟了才有实际用处，修法不成道是没有用的，可以这么说，修法不成道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呢，修法成道，只要你修，只要你肯坚持，一生不行，多生修，一定能成道，成道是肯定的。但是是不是在今生啊，不见得，很多人都是在今生，也有的不在今生。
师父，彭师兄问，就刚刚您说指明心见性的是根本上师，现在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，哎，这是啥呀？彭元师，
根本上师和本师这两个事说成一个事了。其实本师只有一个，任何人的本师只要是佛教徒都是释迦牟尼佛。根本上师是学法的上师，你修法学法的，教你法的那个上师，他把这个根本上师跟本师等同起来了，他这个概念那大回事。因为本师是任何一个学佛的人，只不管是你哪宗哪派，本师都是释迦牟尼佛，这是本师。根本上师是你修的那个法，传你法的，在那个法上有成就的那一个叫你根本上师，那一个。打个比方吧，释迦牟尼佛是国家，根本上师是家长，你家庭的家长。释迦牟尼佛是国家的头，国家的领袖，根本上师是你家里的家长，就这打这种比方啊，好吧。
嗯嗯嗯。